太福音25:1-13，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说：那时天国好比10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是愚拙的，5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卖吧。他们去卖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腓立比书1:20，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主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1:20，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他们把我要讲的都唱出来了，
他将我要讲的都唱出来。
我今天特别带上电脑，
今天我特别带上电脑，
因为我唯一能阅读的一只眼睛有散光加近视。
因为我唯一可以读到的眼睛有散光和近视。
刚才周牧师提醒我可能还有老光，
刚才周牧师提醒我可能有老光，
该有的都有了，
都有的，该有的都有了。
所以谢谢大家的带导，使我这个不配的人可以站在这里。
多谢大家的代祷，让我这个不配的人可以在这里讲信息。
特别谢谢李牧师修改我的讲稿。
特别多谢李牧师修改我的讲稿。
记得贤平弟兄说李牧师修改他的查经大纲。
大家都说李牧师修改的讲章大纲
是化腐朽为神奇，
将化腐朽为神奇。
李牧师修改我的讲稿是化腐朽为神奇，
李牧师为我修的讲稿都是化腐朽为神奇。
我今天要讲的讲稿里面的例子，昨天朱敏英在父母小组讲了一些。
我今天要讲的例子呢，昨天朱敏都有在个团契里面讲过。
他讲得比我好，
他比我讲得好。
你可能很早也听过，
可能你都会听过。
谢谢你们耐心听我再讲一遍。
多谢大家耐心地给我再讲一次。
大家还记得2008年初在夏威夷的惊魂半小时吗？
大家仲记唔记得2018年夏威夷的惊魂半小时呢？
2018年1月13日早上8点。
2018年1月13日早上的8点钟。
很多在夏威夷的手机都收到一个从州政府发来的短信。
很多人在夏威夷都收到一个州政府发出来的一个短信。
有飞弹正在飞往夏威夷。
有飞弹正在飞向夏威夷。
请马上找掩体。
请马上寻找一个庇护处。
这不是演习，
这个不是演习。
当时我岳父母和我们同住。
当时我的外父母跟我一起同住。
我父母也从东岸过来探望我们。
我父母也从东岸过来探望我们。
我们刚吃完早饭。
我们刚刚吃完早餐。
正准备计划要出去游玩。
正计划要出去游玩。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这个消息就是晴同霹雳。
我马上想到是很可能是朝鲜对美国不宣而战。
我即刻谂到咧，可能系北韩对美国嘅不宣而战。
突然用洲际导飞弹来攻击夏威夷。
突然间用洲际飞弹嚟攻击夏威夷。
飞弹上很可能携带核弹头。
飞弹上咧亦都可能会携带住呢个核弹头。
如果核弹头命中瓦夫岛，
如果核弹头击中呢个欧胡岛，
岛上的居民插翅也难逃。
岛上嘅居民咧都插翼难飞。
瓦夫岛将成为下一个广岛。
欧胡岛就成为下一个嘅广岛。
我们当时住的是公寓的单元。
我哋当时住嘅系一个公寓嘅单位，
有两个卫生间位于公寓的最中间，
有两个洗手间位于单位入边嘅中间。
朱敏比较有躲避辐射的经验，
朱敏咧就比较有躲避辐射嘅经验。
他带着两个女儿去一个卫生间里去迫切的祷告，
佢带住两个女咧就依埋喺一个洗手入边迫切咁祷告。
我陪着四位老人在另一个卫生间里读圣经，
我就陪四位老人咧就喺另一间洗手间入边读圣经。
在这个紧急的时刻，
在这个紧急的时刻，
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带给我们安慰，
只有上帝的说话才会带给我们安慰。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过去，
时间就是这样一滴一滴这样过去。
过了半小时，州政府突然发短信来澄清。
过了半个小时，州政府就发短信来澄清，
警报纯属失误，
警报纯属失误，
没有飞弹来袭，
没有飞弹来袭击，
我们悬着的心才 落了地，
我们悬着的心才可以放低。
后来才知道，当时外面是一片的混乱。
后来先知道，原来出面系当时一片混乱。
有些人甚至打开街道旁边的下水道的金属圈。
有啲人甚至系打开喺街边入边地下下水道嘅金属盖，
藏到下水道里面去，
匿埋去下水道入边，
如同躲避世界末日的灾难，
就好似躲避世界末嘅灾难咁。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更接近世界核战争的爆发。
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的时候都要更加接近世界核战争的爆发。
我们准备好了迎接世界末日的来临吗？
我们预备好迎接世界末日的来临吗？
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经文，
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
预备我们的心去迎接耶稣的再来。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你在这个世界动荡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
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世界动荡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
感谢主你的应许你将会再来。
感谢主你的应许你会将会再来。
你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
你的应许从不落空。
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
求你预备我们的心随时地迎接基督的再来。
因为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了。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主面前悦纳。
愿主的名得荣耀，
愿主你的名得荣耀。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第一，基督必定再来。
第一，基督必定再来。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耶稣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十个童女出去迎接新郎，
十个童女出去迎接新郎，
因为他们相信新郎会来，
因为他们相信新郎会再来。
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
我们基督徒也都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
耶稣曾对门徒说，
耶稣曾经同门徒这样讲，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耶稣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见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在耶稣的时代，
在耶稣的时代，
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
在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人就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
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每当有人办婚礼的时候，
每当有人办婚礼的时候，
他们就抓住机会热闹的庆祝。
他们要把握机会去热闹去庆祝。
可以暂时忘记生活的艰难。
可以暂时忘记生活的艰难。
这里新郎去新娘家迎娶新娘。
新郎去新娘家迎接新娘，
新娘家的人先大摆宴席， 欢庆几天，
新娘的家人呢先去大摆筵席，
等到新郎把新娘带回婆家，
当新娘将新娘带去翻翻屋企嘅时候，
新郎家的人也要大摆宴席，进而庆祝。
新郎嘅家咧都会去大排去庆祝。
耶稣在这里讲的比喻，很可能是发生在新郎去迎娶新娘时。
耶稣喺呢度讲嘅比喻咧，好可能系发生喺新郎去接新娘翻屋企嘅时候。
新郎家的十个童女在大门口等候。
新郎家嘅十个童女咧喺门口等住，
准备迎接新郎把新娘带回家。
准备去迎接新郎，将新娘带到翻屋企。
只是他们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回家。
即系咧，佢哋唔知道新郎几时翻到屋企。
等到新郎一到家，
等到新郎一翻到屋企，
童女们随主人进入大门。
童女咧亦都会随住主人入大门。
然后大门就关上了。
然后大门就闩上啦。
庆祝的宴席就开始了。
庆祝嘅筵席就开始。
童女们可以分享主人的快乐。
童女们咧亦都可以分享主人嘅快乐。
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将来他来再来时的情况。
耶稣用这个比喻是讲他将来再来的时候。
新郎指的是耶稣基督。
新郎指的是耶稣基督。
无一被灯油的童女是相信耶稣基督会很快回来的人。
五位预备了灯油的童女是只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的人。
五位不预备灯油的童女指的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很快回来的人。
五位冇预备到灯油嘅咧，系指到嗰啲唔相信耶稣基督会再嚟嘅人。
在两千年前，
喺二千年前，
耶稣已经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咧已经为世人嘅罪被钉死喺十字架上边。
他被埋葬之后，从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佢被埋葬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向多位信徒显现达四十天之久。
去多位嘅信徒显现去四十日之久。
然后升天。
然后升天。
两千年来，基督徒一直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
二千年来咧，我哋基督徒一直都系等到耶稣基督嘅再来。
我们现在的时代战争是连绵不断。
我哋呢个时代系战争连绵不断。
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战争，我哋都唔知道咩时候会结束。
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战争又升级。
哈马斯同以色列嘅战争亦都升级。
地震、海啸等各种灾祸是越来越频繁。
地震、海啸等嘅各种自然嘅灾害咧，越嚟越频密。
毛屿岛的野火一夜之间吞噬了许多的房屋和生命。
毛屿岛嘅野火咧，一夜之间就吞噬咗好多居民嘅房屋同埋生命。
而且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
而且呢个世界系越嚟越堕落。
凡立志跟从耶稣嘅人都会面临世界的逼迫。
凡立志跟从耶稣嘅人咧，都将会面临世界嘅逼迫。
我们已处在这个黑暗的末世。
我们已经处在这个黑暗的末世。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
我们盼望在哪里呢？
我们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盼望是在于耶稣基督的再来。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所有属于他人召集起来。
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所有属于他的人都聚集在这
里。属于基督的人不但是罪得赦免。
属于耶稣的人不单止得到罪得赦免，
而且 与主一同作王的永远的荣耀，
而且同主一起去做王，得到永远的荣耀。
那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
咁耶稣咩嘅时候先会再来呢？
耶稣说，
耶稣咁话，
我们一起读，
我哋一齐读。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保罗说，
保罗话，
我们一起读，
我哋再一齐读。
因为你们自己也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像贼来的日子。
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好像贼咁一样。
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
如果有人预言耶稣基督在某年某月某天来临，
如果有人预言耶稣在某年某月某日来到，
那他必然是假先知。
他必然是一个假先知。
有不少假先知欺骗了很多人卖掉房产。
有很多的假先知骗了很多人去买掉他们的房地产。
等着假先知所宣告的世界末日的来临。
等着假先知所宣告的世界末日来临。
但是世界末日并没有像假先知所讲的发生。
但是世界末日呢就没有像假先知所讲的发生。
耶稣一定会再来。
耶稣一定会再来。
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
只是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
即是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几时会再来。
我们只有做好准备。
我们只好做好准备。
随时迎接耶稣的再来，
随时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好准备呢？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做好准备呢？
第二，信徒及早准备。
第二，信徒及早准备。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不留在器皿里。新郎殉职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买油的去买吧。”十个迎接新郎的童女都拿着灯，
十个迎接新郎的童女都拎着灯，
因为他们是在晚上在大门口等候新郎的回来，
因为他们都在晚上在门口等着新郎的回来。
但是其中有五位没有预备灯油，
但其中有五位没有预备灯油。
为什么他们不预备灯油呢？
为什么他们不预备灯油呢？
于是他们心存侥幸，
可能他们心存侥幸，
因为新郎很可能会延迟回来，
可能新郎会很延迟地回来。
今天晚上也许就用不着灯油了，
今晚或者用不到灯油，
明天还有足够的时间去预备，
明天还有足够的时间去预备。
于是他们平时对主人就不忠心，
或者他们平时对主人已经很不忠心，
做事情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做事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也许他们认为已经有五位童女预备了灯油，
或者他们已经认为有五位童女已经预备了灯油，
有需要时可以向他们借灯油，
有需要的时候就向他们借灯油。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新郎今天晚上就突然回来，
但他们没想到的就是新郎今晚就突然回来。
预备了灯油的童女又不能分享多余的灯油给他们，
预备了灯油的童女也都不可以分享多余的灯油给他们，
他们才后悔没有准备好灯油，
他们才后悔没有准备好灯油，
但已经为时已晚，
但为时已晚了。
二十多年前我在教会里受了洗礼，
二十几年前我在教会洗礼，
在别人的鼓励下我很快就加入了诗班，
在别人的鼓励下我很快就加入了诗班。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
我天生五音不全，
我天生就五音不全，
又是五线谱文盲，
又是五线谱的文盲。
虽然诗班长等弟兄们努力地帮助我，
虽然诗班长和弟兄都很努力地帮助我，
但因为我的音乐的资质实在是愚拙，
但我的音乐资质实在是愚拙，
没有什么进步，
没有多少的进步。
我在诗班里不过是滥竽充数，
我在诗班呢其实是滥竽充数。
现在我没有参加诗班了，
现在我没有参加诗班了，
但是我没有停止唱诗赞美上帝，
但我停止去唱诗歌赞美上帝。
希望将来我可以参加在天上的诗班，
希望将来可以参加在天上的诗班。
将来我们是团体大合唱赞美主直到永永远远，
将来我们是团体大合唱一直去赞美主直到永永远远。
也许我也可以滥竽充数了，
或者我又可以滥竽充数了。
这五位不预备灯油的童女，
这五位不预备灯油的童女，
他们自己要对主人交账，
他们自己要对主人交账，
他们不能滥竽充数，
他们不可以滥竽充数，
别人也不能代替他们，
其他人都不可以代替他。
我们预备好了迎接基督耶稣的再来吗？
我们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了吗？
当我们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的时候，
将来我们站在主上帝的审判台前，
我们是自己对上帝交账，
我们是自己对上帝交账，
别人都帮不了我们，
其他人都帮不到我们。
我们有得救的确定吗？
我们有得救的确定吗？
圣经说，
圣经话，
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如果耶稣今天就来了，
如果耶稣今天就回来，
我实在担心我在他面前能不能够站立得稳。
我实在担心我自己可不可以在面前站立得稳。
虽然我受洗了二十多年，
虽然我受洗了二十多年，
平时也参加崇拜和团契，
平常也都会参加崇拜和团契，
也有些服侍，
也有些服侍，
但是这些都是坐在外面的，
但这些都是坐在外面的。
我与主的关系只有主是最清楚的。
我同主嘅关系只有主系最清楚。
主监察我的心思意念。
主监察我嘅心思意念。
我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
我喺主嘅面前冇咩可以隐，有地方可以隐藏。
主知道我常常是体贴肉体。
主知道我咧成日都系体贴肉体。
不愿意来亲近主。
唔愿意去亲近主。
平时出去睡觉、上班、开车。
平时除咗瞓觉、翻工、开车，
我有时间就习惯拿着手机，爱不释手。
我有时间咧就习惯拎起手机，爱不释手。
因为手机里的世界是太精彩了。
因为手机入边嘅世界实在系太精彩。
各种新闻、八卦、娱乐，很容易吸引我的眼球。
各种嘅新闻、八卦、娱乐，好容易就吸引我嘅眼珠。
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时间就喺不知不觉中消失啦。
将来我面对主的审判时，
将来我面对主嘅审判嘅时候，
主也许会对我说，
主或者会咁同我讲，
你仅仅是勉强及格，
你仅仅系勉强合格。
但是你失去了太多，只有常常亲近主才能得到的福分。
但你失去咗太多，成日可以亲近主先可以得到嘅福分。
也许主甚至会对我说，
甚至主或者会咁同我讲，
我们一起读，
我哋一齐读，
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你平时都不愿意来亲近我，
你平时都唔愿意嚟亲近我，
与主的关系十分疏远，
与主嘅关系十分之疏远，
所以主也要疏远你，
所以主我哋都要疏远你。
这不是骇人听闻，
呢个唔系吓人嘅听闻。
如果不愿意悔改来亲近主，
如果唔愿意去悔改嚟亲近主。
在上帝的审判面前难以站立得住，
我在上帝的审判面前是难以站立得住。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追求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追求与主亲密的关系。
牧灵团契有位弟兄，他受洗才两年多。
牧灵团契有位弟兄他受洗就是两年多，
大约三年前他被诊断出得了血癌，
大约三年前他被检查出得了血癌，
需要做骨髓的移植，
需要做呢个骨髓嘅移植。
在夏威夷没有做这种手术的条件。
喺夏威夷咧冇做呢种手术嘅条件。
于是他转院到加州做治疗和跟进的治疗。
于是佢就转院去到加州做呢个手术同埋治疗。
后来他回到夏威夷。
后来佢翻到嚟夏威夷，
因为全身的感染又再次返回加州医院做治疗。
因为全身嘅感染咧，佢再次翻到去加州医院做治疗。
他有几个月是躺在加护病房的病床上。
他有几个月都要睡在个加护病房的床上边。
他甚至没有力量坐起来和翻身。
他甚至没有力量去坐起身和翻身。
那段时间他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那段时候虽然他行过死荫的幽谷。
但是因为他信靠上帝。
但因为他信靠上帝。
他有从上帝来的平安和盼望。
他有从上帝来的平安和盼望。
因此他脸上常时带着笑容。
因此他的面上边成日都带着笑容。
连医护人员都惊讶，像他这样的重病人，还脸上常常带着笑容。
连医护人员都好惊讶，佢咁重嘅病人都亦都可以成日带住笑容。
他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
佢为咗主作咗一个美好嘅见证。
他治疗完之后回到夏威夷。
当佢治疗之后咧，就翻到夏威夷。
虽然他的身体还在康复之中，
虽然佢嘅身体仲喺度康复，
他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来学习圣经。
佢尽可能咧利用各种嘅机会去学习圣经。
比如参加团契查经，
譬如参加团契查经，
成人主日学，
成人主日学，
预查圣经，
预查圣经，
弟兄小组门徒培训，
弟兄小组门徒培训，
全年读经，
全年读经。
他参加的圣经学习小组比我多，
他参加的圣经小组比我多，
而且他有时间就喜欢听关于圣经的专题，
而且他有时间呢就喜欢听关于圣经的专题，
尽量不浪费时间在手机的八卦上，
尽量不浪费时间在他手机的八卦上面。
他这样渴慕来亲近主，
他咁渴慕嚟亲近主，
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都是上帝救的，
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都是上帝救的。
有位姐妹在最近在华福的小组有分享，
有位姊妹咧最近在华福团契的小组分享入边，
她信主就才三年多，
佢信主先系三年几，
当时她刚生了小女儿才几个月，
当时佢啱啱生咗个小女儿先系几个月，
她在家带小孩，
佢喺屋企入边带住小朋友，
当小孩子睡觉的时候。
当小朋友睡觉的时候，
他就如饥似渴地读圣经，
他就如饥似渴地读圣经，
而且努力地背诵圣经的话，
而且努力地背诵圣经的说话。
他引用耶利米先知的话，
他用耶利米先知的说话。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他把上帝的话印在心里，
他将上帝的说话印在心里，
使上帝的话做他随时的帮助，
让上帝的说话作他随时的帮助。
他们这样渴慕与主亲近，
他们这么渴慕与主亲近，
是我学习的榜样，
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们平时愿意亲近基督，
我们平时愿意亲近基督，
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与主的美好关系将成我们得救的确定，
与主美好的关系成为我们得救的确定。
这样在主随时再来时，
这样在主随时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见主面，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去见主。
正如耶稣说，
正如耶稣这么说，
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又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不但渴慕要常常亲近主，
我们不单止要渴慕常常亲近主，
要学习忠心的来服侍主，
也都要学习忠心地服侍主。
那五位预备灯油的童女与那五位不预备灯油的童女是不一样的。
那五位预备了灯油的童女和那五位不预备灯油的童女是不一样。
他们知道新郎随时可能回来，
他们知道新郎随时都会回来，
所以他们早早就预备好了灯油，
所以一早就预备好灯油，
然后耐心地等待新郎的回来，
又很耐心地等候新郎的回来。
从他们表现可以看见他们做事认真，
从他们的表现里面可见到他们做事认真，
可见他们平时就忠心的服侍，
可见他们平时就是忠心地服侍。
即使主人不在的时候，
即使主人不在家的时候，
他们也养成了忠心服侍的习惯，
他们都养成了忠心服侍的习惯。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对主人交账，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对主人交账。
在挪亚的时代，世界上充满了罪恶，
在挪亚的时代充满着罪恶，
上帝预备用洪水来毁灭当时悖逆的世人，
上帝就预备要用洪水来毁灭当时叛逆的世人。
他要挪亚造方舟来拯救愿意悔改的人，
他要挪亚造方舟去拯救愿意悔改的人。
挪亚就顺服上帝，
挪亚就顺服上帝，
用了大约120年来造方舟，
用了大约120年来造方舟，
一边造一边劝人悔改，
一边做就一边劝人去悔改。
结果当上帝的审判突然来临时，
结果当上帝的审判突然来临的时候，
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得救，
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可以得救，
没有别的人得救，
没有其他人可以得救。
但当时别的人虽然听见上帝的审判要来临，
虽然当时的人可以听到上帝的审判是要来临，
但是他们仍然是刚硬的心不悔改，
但他们仍然有刚硬的心不愿意去悔改，
于是他们甚至还讥笑挪亚在做愚蠢的事情，
甚至乎他们可能在嘲笑挪亚在做一些愚蠢的事。
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洪水不可能会发生，
因为当时的人认为洪水不可能发生。
明哥说挪亚也许是旧约圣经里面最没有果效的传福音的人，
挪亚可以说是旧约里面最没有果效的传福音的人，
但是圣经评价挪亚是个逆人，
但圣经评价挪亚是一个义人。
上帝看重的不是他的果效，
上帝看重的不是他的果效，
上帝看重的是挪亚几十年如一日的忠心的服侍，
上帝看重的是挪亚几十年如一日的忠心服侍。
我们教会很多熟龄长辈，长辈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我们教会有很多熟龄的前辈为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
我妈妈就是其中之一，
我妈妈就是其中一位，
我妈妈在夏威夷居住了几十年，
我妈妈在夏威夷住了几十年，
她在餐馆做事很多年，
她在餐厅工作了很多年，
她没有显赫的地位，
她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
她六十多岁的时候顺从上帝的呼召读神学，
她六十岁几岁的时候就顺从上帝的呼召去读神学，
然后全职的为主摆上，
然后全职地为主摆上。
2006年的时候，当她了解到我们教会附近住了不少来自福建福清的弟兄，
2006年的时候，他了解到我们教会附近来了很多在福建福清的弟兄，
他们大多做装修，
佢哋大多数都系做装修。
他们礼拜天嚟参加我们的崇拜，然后就回家了。
佢哋礼拜日嚟我哋教会崇拜，然后就翻屋企啦。
等到下周日再来，
等到下个礼拜日先再嚟。
我妈妈有感动，为他们开设查经的小组。
我妈妈有感动，为佢哋开设呢个查经嘅小组。
在别的姐妹陪同下，我妈妈上门去看望他们。
同几个姊妹嘅陪同之下咧，我妈妈就上网上去屋企去探望佢哋，
邀请他们来参加查经小组，
邀请佢哋嚟参加查经小组。
于是有几位弟兄开始来参加我妈妈带领的周间的查经小组。
于是有几位弟兄咧就开始去参加我妈妈带领嘅查经小组。
有一天晚上，我妈妈一位姐妹和我就等他们来查经。
有一晚咧，我妈妈一个姊妹同我就喺度等候佢哋嚟查经。
等啊等啊。终于等来了一位弟兄，
等啊等，终于都等到一位弟兄。
后来才知道别的弟兄因为加班不能来。
后来先知道，其他的弟兄不可以来，因为要加班。
我们四个人，
我哋四个人，
比朱牧师上次讲到的五个人还少，
比上次朱牧师讲到的五个人更少。
我很失望，
我好失望。
但这位弟兄还在，今天还在我们当中，给我很多的鼓励。
但系呢位弟兄咧，而家仲喺我哋当中，俾我好多嘅鼓励。
我就劝我妈妈把这些弟兄分散到已经有的别的团契。
我当时劝我妈妈将这些弟兄分到去已经有的其他的团契。
但我妈妈认为，我们福清同胞们的背景是他们难以融入别的团契。
但我妈妈就认为福清的同胞的背景让他们很难去融入其他的团契。
仍然坚持为他们设立自己的查经小组。
仍然坚持为他们去设立自己的查经小组。
后来有更多的弟兄们加入。
后来有更多的弟兄去加入。
弟兄们的家人又陆陆续续移民过来，
弟兄的家人也都陆陆续续移民到来，
就发展成了今天的牧灵团契，
然后就发展成今天的牧灵团契，
就使用了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帮助牧灵团契的移民的家庭，
主呢使用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帮助牧灵团契的移民家庭。
现在我们教会的儿童大部分都是来自福建的家庭，
现在我们教会呢很大部分的儿童都是来自福建，
他们是我们教会的未来，
他们是我们教会的未来。
在小芳传道红川师母黄蕊姐妹的鼓励之下，
在晓芳传道红川师母黄蕊姐妹的鼓励之下，
牧灵团契的姐妹们积极参与带领小组查经、儿童主日学和国语部的祷告会。
牧灵团契的姊妹积极去参与带领小组的查经、儿童主日学和国语部的祷告会。
弟兄们用他们灵巧的双手来维修教会，
弟兄们就用他灵巧的双手来维修教会。
2014年的时候，我妈妈移居加州去安度晚年。
2014年时候，我妈妈就移居去加州去安度晚年。
她在与牧灵团契的弟兄姐妹告别的时候，用一句名言来勉励大家。
她同牧灵团契弟兄姊妹去告别的时候咧，用咗一句名言嚟勉励大家。
我们可以一起读吗？
我哋可唔可以一齐读咧？
主在前面领，我在后面跟，直到我见主面。去年我们家去加州旅游时见到了我妈妈。
去年我们去加州旅游的时候见到我妈妈。
她的体力和听力都已经明显的退化了。
她的体力和 听力都明显地退化了。
只有视力还可以。
只有视力还可以。
她说她平时就在家里阅读属灵的书籍和祷告。
她说她平时就在家里去阅读属灵的书籍和祷告。
周日坐残疾人的车去教会做礼拜。
礼拜呢就坐残疾人的车去做礼拜。
他对主的忠心激励我们来效法他。
他对主的忠心去激励了我们效法他。
正如主所说的。
正如主入面所讲。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们要学习忠心的服侍主。
我们要学习忠心去服侍主。
向世人传福音。
向世人传福音。
见证基督的大爱。
见证基督的大爱。
第三，把握机会努力传福音。
第三，把握机会努力传福音。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耶稣说，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十位童女的比喻是关于天国的比喻。
十位童女的比喻是关于天国的比喻。
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天国的门有一天一定会关上，
天国的门一定会有一天会关上，
不能进去，
不可以再进去。
今天仍有机会的时候，
今天仍有机会的时候，
耶稣要我们把握机会信靠耶稣，
耶稣要我们把握机会信靠耶稣，
与主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
同主耶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努力把握机会传扬福音，
我们要努力把握机会传扬福音。
两千年过去了，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
二千年过去了，但耶稣基督还没来。
有人就怀疑耶稣再来的预言是否是真实，
很多人就怀疑耶稣基督的预言，再来的预言是否真实呢？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如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上帝怜悯我们，
上帝怜悯我们，
他希望每个人在主再来之前抓住机会悔改，
他希望每个人在主再来之前捉住这个机会。
当主再来的时候是审判的日子，
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
不悔改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得救了，
不悔改的人呢就再没有机会去得救了。
他们要承担自己罪带来的永远的刑罚，
他们要承担自己的罪带来永远的刑罚。
在主再来之前，我们悔改信主的人是得救的，将与主同在。
但在主来之前呢，我们就悔改得救的人呢就将会同主同在，
得享永远的荣耀，
得享永远的荣耀，
这是好的无比的，
这个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得救的人要见证基督，
我们得救的人要见证基督，
把基督的大爱和周围的人来分享，
把基督的大爱和周围的人分享，
使不信主的人被基督的爱来吸引，来认识基督，
使到不信主的人可以被基督的爱来吸引，来认识基督。
陈国章弟兄协调的宣教委员会，
陈国章弟兄协调的宣教委员会，
不但把去远方宣教的意向带给大家，
不单止将远方宣教的意象带给大家，
也把在本地社区关怀的机会带给大家，
也都将本地社区的关怀的机会带给大家。
在疫情之后，我们教会组织了三次义务的社区清洁活动。
在疫情之后，我们教会组织了三次的义务社区清洁活动，
每次都有几十人参加，
每次都有几十人参加。
市政府提供工具和交通安全的荧光服，
市政府就提供工具和交通安全的荧光服。
义工们分成几个小组到不同的街道去捡垃圾，
义工就分成几组去到周围不同的街道去执垃圾。
周围的群众看见我们教会所做的，
周围的群众见到我们所做的，
他们就为我们加油，
他们就为我们加油，
甚至有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甚至有人会加入我们的行列，
有人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社区活动，
有人就奉献去支持我们的社区活动。
今年在夏威大学短期进修英文的日本留学生也两次加入我们的团队，
今年在夏威大学短期进修英文的日本留学生也都两次加入我们的团体。
我们中的弟兄姐妹有机会和他们交流和分享信仰，
我们当中都有弟兄姊妹有机会和我们交流和分享信仰。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
一个事故一场疾病就可以夺取人的生命，
一个事故一场疾病就可能会夺取人的生命。
1912年4月14日晚上，
1912年4月14日的晚上，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轮船泰坦尼克号，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轮船铁达尼号，
在从英国驶往美国的途中突然撞到了冰山，
从英国去驾航去美国的途中突然撞到冰山，
轮船进水也开始下沉了，
轮船就进水开始下沉。
大约2200名乘客顿时陷入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
大约2200名的乘客呢，就即刻陷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
其中一位乘客叫 John Harper，
其中一位乘客叫做 John Harper，
他是英国的一位牧师，
他是英国的一位牧师。
他是一位单亲的父亲，
他都是一位单亲的父亲。
他的太太在生产之后感染被主接去，
他太太生产的时候感染又失去了性命，
所以他的侄女帮忙带他的小女儿，
就帮手去带望他的小女儿。
他带着6岁女儿和侄女是准备到美国芝加哥的一个教会去讲道，
他带着6岁的女儿和他的侄女准备去到芝加哥去做一个教会的讲道。
船难发生之后，
船难发生咗之后，
他先把女儿和侄女送到救生艇。
佢将先个女同埋侄女放到去救生艇入边，
自己留在轮船上，一个一个的劝人信耶稣。
自己就留喺呢个船上边，一个一个咁劝人去信耶稣。
因为他知道很多人如果再不悔改信耶稣，
因为佢知道咧，如果好多人仲未去信耶稣，
也许将再没有机会得救了，
或者就再冇机会得救。
在轮船沉没的时候，
喺轮船沉没嘅时候，
他把自己的救生衣给了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佢将自己嘅救生衣俾咗一位仲未信耶稣嘅人，
对他说，
同佢咁讲，
你比我更需要他，
你比我更需要他。
即使在轮船沉没之后。
喺架船沉没咗之后，
他努力地游向漂浮在水里的人。
佢就好努力咁游向一啲漂浮喺海入边嘅人，
向他们传福音，
向佢哋传福音，
直到他被冰冷的海洋所吞噬，
直到佢被冰冷嘅海水去吞噬。
后来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们在开会纪念那次船难中的英雄。
后嚟泰坦尼克号嘅生存者咧就开会纪念喺嗰次船难中入边嘅各位英雄。
有位年轻人站起来，他就见证。将 Harper 在世上的最后的时刻，
有位年轻人咧就站起身，去见证 John Harper 喺呢个世界上最后嘅时刻。
当时我飘在水里面，
当时我飘喺水入边，
他游向我，
佢游向我，
对我说信耶稣才能得救，
同我讲话信耶稣先可以得救。
我拒绝了他，
我拒绝咗佢。
一个巨浪打来，把我们分开了。
一个巨浪打嚟，将我哋分开咗。
后来他又游向我，
后来佢又游向我。
希望我信耶稣，
希望我信耶稣。
这次我很难再拒绝他。
嗰一次我好难去拒绝佢。
然后一个巨浪打来，就把他卷走了。
有一个巨浪打嚟，就将佢卷走了。
我是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带领信主的人。
我系佢生命入边最后时刻带领信主嘅人。
John Harper 见证了基督舍己的大爱。
John Harper 见证咗基督舍己嘅大爱。
不是每一位信徒都会遇到像他这样的生死关头，
不是每一位的信徒都可以遇到好像他这样的生死关头，
但是对于每个信徒，
但是对我们每一位信徒，
主对我们都有呼召，
主对我们都有呼召。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保罗说，
保罗话，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照着我所起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行大。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主必定再来，
我们知道主必会再来，
求主帮助我们及早的预备，
求主帮助我们去及早的预备，
把握机会努力传福音，
把握机会努力传福音，
为基督做见证，
为基督做见证。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预备我们的心随时迎接主的再来，
预备我们的心随时去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